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所要谈的主题是谈家庭信仰，我们要从约书亚的家庭来做查考。以及做彼此互相的勉励。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约书亚记。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4章的14节到15节这一段。约书亚记24章的14节到15节，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门。这是最后约书亚来对这些百姓的首领族长审判官这样的一个。百姓的带领者，做了这样的一个叮咛跟提醒，要让他们能够懂得来敬畏神，也要把这些偶像错误的神呢给除掉。但他并不是用强迫的要求的，而是让他们做信仰上的选择。所以在15节说你们以侍奉神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要选择哪一个你们所要侍奉的神呢？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这地方的亚摩利人的神呢？甚至也有过去他们在埃及所侍奉的神。所以这样的选择，就看个人怎么样去判断。但约书亚他能够来公开的表明，他们的选择是要能够来去侍奉耶和华，去敬拜他去侍奉神。这是约书亚他的一个这个决心，他的一个立志，也能够公开的。来对所有的百姓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家庭，他和他的全家都选择了这位天上的真神，并且也立志的要来敬畏神、侍奉神。我们从约书亚所说的这15节这段话来做思考、来做查考。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他和他的家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也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就是能够以敬畏神、侍奉神为主，为他们的一个重心。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能够去追求跟去做互相勉励的重点。所以一个能够被神所祝福的家庭，要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这不是只是一个口头话、口头禅，还是只是在嘴巴里面所讲的，必须要能够从自己做起。所以耶稣呀，他说：“至于我，就是我个人本身我个人本身呢，我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要有这样的做法。 所以一个家庭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一个带头的这个大家长这个当丈夫的。所以约书亚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他一生的经历当中呢非常的丰富。他从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第一次出现呢就是成为军队的元帅。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这里记载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遇到的第一次的征战就是跟亚玛利人征战。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第八节这里提到说当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第十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儿都上了山。在这个战争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一个军队的带领者是很重要的人物。摩西就选立了约书亚成为一个这个军队的元帅。让他亲自带领着这个以色列人要跟亚玛利人面对面的征战。而摩西呢却跟亚伦以及户儿在山上要举手要向神祷告。这一个这个是一个得胜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合一个搭配。所以约书亚能够得到摩西的一个信任交代这么重要的人物代表他是一个很值得能够去这个接任一个带领的这个工作。那在这个三十三章的地方呢也有提到约书亚他成为摩西的助手。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第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里所提到的约书亚他是摩西的帮手一个助手他还很年轻就能够不离开这个会幕。所以从约书亚他年纪轻轻的年纪来看就可以做摩西得力的助手也能够很坚持的就在摩西的身边来学习来服侍。这是从他少年的时候就开始的。所以从约书亚他能够成为军队的元帅也可以成为摩西的助手甚至在摩西差派探子要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呢这约书亚也是当中的一位在代表着他的支派呢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在回程的时候也很有信心的来回报这个好消息跟其他十个探子不一样只有他跟加勒都能够很有坚定的信心来这个鼓励这些同胞能够去得到神所应许的地。所以他经历了在旷野时期成为军队的元帅成为摩西的助手也成为这个迦南窥探迦南地的探子。在他四十年过后呢接下来摩西的棒子就交托给他了。他能够很顺利的接任了这个重要的任务带领百姓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也征服了 这迦南地的外族人，一直到他最后年老的时候，所以他的一生呢，圣经记载说他是110岁，在世110岁，他人生大半呢，就有旷野的40年，以及呢，在迦南地征服外族人也将近20年的时间，这样的人生呢，几乎也都是来侍奉神，来为神呢来征战，为神来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约书亚能够提到说至于我，所以他个人本身已经对个人呢一个很好的要求，他不会说至于我，但是呢却没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没有一个很好让人去效法他，去这个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能够从约书亚他自己本身从自己做起，来做自我的提醒。就像保罗他所提到对信徒的勉励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圣人，并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我们却有一个能够追求成圣完全的一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够像这个约书亚或者是像保罗一样，都能够从圣经里面所提到这些古圣徒这些伟人来做我们效法学习的一个榜样，来做自我的要求，也能够来让我们的家庭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对象。那第二个重点就提到我的家，约书亚提到说至于我和我的家，那这个家是跟约书亚有连接关系的，他能够从自己往外扩散，连属到跟他有亲属关系的，或者是跟他有朋友关系的，都能够受影响。所以就好像一个一个圆一样，有一个中心的点，然后向外的扩展到这个更远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圆，都可以在这个范围当中彼此受到感染。所以我们能够用这个好的一个榜样好的一个行为去影响我们的家人，而不是用不好的去影响或者是连累我们的家人。所以约书亚的家庭是一个很值得效法的家庭，但是相对呢有提到一个亚干的家这是一个让人很唾弃的一个家。因为亚干他是因为一个人，他影响到他的全家都受连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提到了这个亚干他做了坏事。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说，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迪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亚干他取了当面的物，神的怒气呢就向整个以色列人来发作。但亚干一直不敢去承认。最后在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这个事情上呢大大的失败，并且也损失了36个人战死在这个战场上。约书亚很挫败很自责，但是神来提醒你们当中有人是不圣洁的是得罪了神，所以因此用抽签的方式呢才让亚干的事情暴露在阳光底下。所以在22节呢约书亚记第七章的22节这有人呢就跑到了亚干的帐篷里， 果然就发现了他所藏的这些东西，就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那亚干啊，他做了这个恶事也无法去逃避。所以25节啊，约书亚就说呢，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在原文呢有作是他们，就是包括这亚干他和他所有的家人都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连累。所以在26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我们可以对照约书亚的家庭跟亚干的家庭，两者是很大的差别。约书亚的家庭能够从他自己本身去影响他的家，能够得到一个这个信仰坚定的家庭，因为有一个好的榜样好的行为。但亚干呢却跟约书亚不一样，他因为他个人的一个贪心个人呢没有去敬畏神贪取了这些当灭的物，让神的愤怒呢在他跟以色列人的身上来得到神的处罚，也连累他的家，所以他的家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反而得到神的处罚，也让他的家人都因此受到了神严重的刑罚。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例子的家庭来去了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对我们的家庭是最好的。那接下来这约书亚又继续说，我和我们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回来看约书亚记的24章。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这个后半段说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侍奉耶和华是一个以家为单位来一起付出的，作为侍奉神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以色列全家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从这圣经里所提到的，在洪水的时代挪亚全家进方舟，一家八口都在方舟里面呢得到神灭绝这个世界当中所可以存留的活口。那以色列全家过红海出埃及，没有一人呢是遗留在埃及地的。那也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神的救恩不是只给一人，他是给全家的人。所以当主耶稣他完成救恩之后，他也将救恩呢在临到这些要追求认识神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里就有提到神的应许福分是给你还有你的家人。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9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一切在远方的人。所以我们都在神的救恩的一个范围跟对象当中。那我们既然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就要努力的来去回报神的恩典。 能够用我们的生命跟时间来去侍奉神，来去为主做工。所以我们的家庭呢、可以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就像旧约时代所在新约时代保罗呢写书信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对夫妻就是雅居拉这对夫妻。为什么这对夫妻让保罗这么怀念他呢，这么纪念他因为他们是一个侍奉神的夫妻在罗马书的第十六章保罗最后呢在问安特别提到了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是他的好同工对于自己的生命呢也自知不会很在意为了要成为神完成神的一个圣工在罗马书十六章的第五节十六章的第五节有说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的安他们的家奉献出来成为教会使徒时代的早期呢教会不是像我们所看到一个建筑物这样的教会的点一个环境而是呢用信徒的家作为一个教会的聚会点他们就接待他们就用自己的家呢作为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也写到了给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这对夫妇他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教会在我们教会发展的早期也有很多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能够用自己的家庭作为一个聚会点所以慢慢凝聚了这些弟兄姐妹人数增加之后能够在神的一个预备之下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聚会的一个地方就成立了教会所以教会的一个发展呢也是从我们个人的家庭来开始从我们的家的接待从我们的家的一个侍奉都可以为着神的一个事工来努力所以这方面呢都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学习所以我们从约书亚他这样的一个励志呢可以让我们来做很好的一个勉励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家他能够从自己来开始然后影响到他的家那最后他们的家呢也能够一起来侍奉神能够来报答神的恩典所以假如我们教会呢每个家庭都能够像约书亚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了这个教会呢不是只是一个人很热心一个人在侍奉神而是整家的人都在热心的侍奉神一个家庭若有五个人那两个家庭就十个人那教会呢每个家庭都能够像约书亚这样的话真的是一个很热闹很兴旺的一个教会我们也很期待我们每个人所属的教会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各自从我们各的家庭呢来做努力也求神能够来侍服帮助我们都可以成为像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情况来做学习感谢主我们今天就用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做彼此的学习跟努力最后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感谢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感谢祷告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从家庭信仰来谈起约书亚的家庭约书亚他在一生的服事当中在最后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跟表明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能够从自己开始做起能够从他的一生呢就奉献给神来服侍主让他们的家以及他的家人都能够看到他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个敬神 又侍奉神的人，所以他们的家能够让他无羞愧的来跟众人表明说，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从这里的查考得到勉励，也一起来追求努力，让我们的家都可以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求主耶稣悦纳垂听，哈利路亚，阿们。
我这奔跑在城镇之间，在这各式各样的旅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thank you.